听你刚才这样说，其实在这冥想的十分钟里，人们也是在培养行动力。就是在这十分钟的冥想里，其实你关注呼吸是你应该采取的行动。所以呢，你就走神之后，你就还是不要再想了，就回到呼吸。
对，
这也是你在冥想当中你是个行动派一种体现。
完全正确。只有一个行动，就是关注呼吸。什么念头，什么分析念头，为什么要走神啊，自责呀、啊，这些念头都不需要，都是走神的一部分。
嗯，好，那我就还是继续关注呼吸。
要沉浮这个体验，要沉浮呼吸是最重要的这个体验。我们在既然坐下来冥想，这十分钟内，这二十分钟之内。这二十分钟你要完全的臣服于这个体验，就是要关注呼吸，其他什么也不重要。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臣服，这个词呢，说实话呀，好像乍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呢。我为什么要去臣服于一个事情呢？
臣服就是要一种完全开放不抵抗的心态来做呼吸冥想。你有抵抗，你就会遇到痛苦和矛盾。
而且臣服的时候也是要放下自我。
对，放下一切。
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难臣服一些体验啊？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自我的
这种影响、
嗯、
这种自我这种警觉性，这种 防御性阻碍了我们的体验。我们当说呀，去关注呼吸的时候，我们立刻去判断为什么要关注呼吸啊？呀，走神了，为什么要走神啊？我们有太多的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
嗯，
臣服于这个体验，不臣服，我们体验的只是我们的想法；臣服，我们体验的是冥想，放掉我们的自我。去臣服于这十分钟、二十分钟，冥想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空里去臣服这个体验，去开放心态，接纳、臣服，不判断、不抵触，
无我，
无我。
嗯，我们从这里开始去体验这种感觉，然后慢慢再带入到生活当中。
对，
在生活面前学会接受，学会放下。
对，
嗯，好，那咱们还是说回到这个冥想的过程哈。
嗯、
你看啊，我们刚开始这就是从坐下来放松，深呼吸，自然的呼吸，走神，觉察，又回到呼吸，然后呢差不多好像这十分钟就快结束了，就这冥想这一段时间就快结束了。
没错，这是咱们这个整个过程，咱们也在不断的觉察呼吸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交替的过程，觉察的想法的来袭，觉察想法把我们带跑，还有觉察我们各种情绪和反应。
嗯，
刚才我们说过吗？呼吸正念冥想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微缩场景。你看，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习惯都会在正念冥想中，在呼吸冥想中重新出现。比如说自责吧，当你走神之后立刻说，哎呀，又做错了，有呼吸冥想又没有做成功。当你意识到这种自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自责可能在你生活中出现的非常多。而在冥想的这一刻，这个习惯又出现了。如果你能觉察到它，那它这种觉察就会逐渐开始帮你走进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有着急希望通过冥想来立刻平静自己的心情，这种所谓的不耐烦， 看似是对冥想的期待特别的迫切，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种不耐烦可能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
嗯，
如果能够觉察到它，那这种觉察也会帮你逐渐走进内心世界。
嗯，这种觉察呢好像又更深了一层，是吧？
这个觉察未必是在呼吸冥想中本身完成的，可能是之后你的反思会让你觉察到这一点。
那你要再去觉察自己的这个情绪，那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觉察，是吧？
当你想着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着急的情绪啊，不耐烦的情绪啊等等的时候，你这种想它只是个想法，随着你的冥想体验的增强，你的这种觉察的敏锐度会不断的提高。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觉察到这种焦虑的情绪啊，这种生气啊，愤怒啊，不耐烦。但是随着你的这种冥想的深入，这些觉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超出你的想象，你也永远想象不到。
就某一个时刻突然就不期而至了。
对，当你在变得不耐烦的瞬间觉察到你不耐烦的时候，哎，你就耐心了。当你觉察到你要情绪起来的时候，你要愤怒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觉察你息怒了。当然咱们说的这种觉察呀，它不光是通过呼吸正念冥想，它也需要我们去在生活中去深度理解我们的生活状态、思维状态，去理解我们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所有的哲学思考，我们需要深刻理解这些东西，结合自己的观察来感受内心的规律。
嗯，
呼吸冥想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我们也需要在生活中去感受内心的规律。止和观在冥想中也有，止和观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我们现在是引用这个禅修的语汇啊，叫止和观。止呢就是让想法息止，观就是要观察我们内心世界的活动，去深刻领悟和感受内心的规律。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呼吸冥想中，我们既有止的部分也有观的部分。止就是通过关注呼吸，不跟想法互动，让想法逐渐息止下来。观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觉察我们的呼吸的过程，想法的这种来袭啊，还有走神。这是呼吸冥想，但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去止和观。我们生活中有各种的事情出现，各种的经历发生，我们要不断的让想法息止，要不断的觉察想法对我们的来袭和影响。同时呢，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感受也会让我们不断的去观察内心世界的规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呼吸正念冥想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可以这么说，生活就是冥想，冥想就是生活。呼吸冥想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操作的事情，从操作层面来看，大家都有这个条件来做这事情，但我们也需要去加强观这个角度，要深刻去领悟我们这些内心的规律，想法的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反应的，我们是如何因为反应产生的情绪的。而这种深度的觉察和观察反过来又会提高我们呼吸冥想的这种质量。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观和觉又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单从文字讲的话，咱们也说不清楚啊。可以这么理解，观就是观察内心世界， 觉就是觉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跟想法交互，当我们大脑不断出现各种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很难不跟想法交互。但如果我们能够深度觉察我们那些产生想法的那些原因，深度觉察我们那些在意识中的那些底层的偏见，这些想法才会逐渐的细致。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大众传播中可能过度看重了呼吸冥想的作用，大家觉得呼吸冥想其实是用来放松的。是的，放松是它的一个副产品。但是通过呼吸冥想，我们要觉察到想法的来袭是不是我们控制的。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呼吸冥想当中哈，我们慢慢吸止了之前的那些胡思乱想或者说是妄想，那吸止之后我还得有一套生活哲学吧，那我之后怎么去建立那一套合适的生活哲学呢？
所谓你所说的这种生活哲学，就是要给予我们这种深度的觉察。因为我们的问题来自于想法，来自于我们的意识中各种假设、各种偏见的这种运行着，带来这种冲突，大家能感到特别的这种烦心也罢。我们要想去结束这些烦恼，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清空我们的意识和想法。清空意识和想法，我们才可以重新构建我们的新的意识层面。而这种构建呢，需要基于我们对内心本质规律的这种把握和掌握。所以感受内心，深度觉察和理解内心的规律，将会帮我们重建我们的意识，所谓的重建一种新的生活哲学。
我感觉哈，就是说这个过程是需要每个人亲自去完成的。因为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哈，比如说我们一起做空谈做节目，我听你说这些正念的理念呢，我听了很多很多，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光是听别人说还是不管用的，
不管用的。
或者说这些合适的道理和想法还是要自己去想通想明白，自己去把自己大脑里这个回路亲自去给它桥接上连接上。
对，没错。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呀，文字好无力好无力。刚刚自己说的是我自己觉得心虚啊，心虚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难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个节目中不断从每个点来出发，比如说自我，谈到一些时间啊、习惯啊、创伤，这点抛之后，如果大家能够自己去融会贯通，我想大家就自己就可以去感受和发现这些内心的规律。
你看，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要吸止思考、吸止想法、吸止想法，说的是要吸止那些就是随机的胡思乱想或者是妄想。但是当我们把那些不合适的想法吸止之后，还是得去做合适的哲学思考，对吧？
对，
还是要自己亲自的去合适的去想、去思考、去把这套正念的哲学、生活哲学给搭建起来。
没错，我们始终要想，但是不要被想法所迷惑，我们要保持对想法的觉察，同时我们要合适的想。
这也是一些关注者给我们留言感到很困惑的地方。一说要吸止想法，大家说，哦，那我就什么都不想吗？你看，这也是语言，我们也在线下的冥想活动当中呢，一再的发现人们的这种思维的特点。
因为一旦我们对语言充满了反应，那这种反应总是带来的是一种绝对化、简单化和极端化。
对，
我们人始终要想，不想那人又死了，对吧？但是想，怎么想很重要。想的不合适，那我们的想法就是一些幻想；但想的合适，那带来就是一种对人生的透彻的理解和清晰的认识吗？
好，到此为止呢，你看啊，我们聊了这个 呼吸冥想的本质啊，要领啊，从觉察的这个视角出发，又重新阐述了一遍这个呼吸冥想的这个过程。嗯，刚才听你说完呢，我对这个呼吸冥想这个体会啊，又加深了一层了。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毛病，
嗯哼，
就每次听你说完之后啊，我印象特深刻，可能我明天的冥想体验会，我还记得你这些话很深刻，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哎，这些我好像又淡忘了。这个冥想当中怎么去保持专注、克服走神啊，这些，这个念力又变得非常非常弱了。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比如说在你每天早上的冥想当中哈，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这大家需要每个人去深度体会，就是我们大脑内部运行的回路，神经回路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竞争性的。
竞争性
意味着一些回路运行会阻碍其他回路运行。此刻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探讨可能唤醒你内心那些偏正念的回路在运行着，但随着你的生活在进行着，如果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去探讨内心世界，那你的生活的影响所唤起的其他回路会逐渐取代这些回路，所以你的感受会越来越浅。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嘛，我们每个人无非就是一些各种习惯和影响的结果，这影响对应着就是回路的运行着。如果你愿意被正念影响着，那我想你需要的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探索精神世界，来加强这些回路，要捍卫这些回路。
就是说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就可能是每天最好都能做一会儿冥想，或者是了解一点正念的内容，是吧？那你比如说就是为什么你看出家人在寺庙里他每天都要这样去念经啊什么的，
没错，也是这种回路加强，
也是不停的去加强这些回路，是吧？
对，我想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的话，每天拿出一段时间让自己不受各种外界环境的影响，去观察内心世界，比如说拿出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来冥想，来主动切断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有时间的话，读一些书籍，读去加强一下自己的正念的理解，因为正念也可以说是一套思维回路，一套思维习惯，它必然会跟我们现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产生竞争和冲突。
那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觉察培养出来了，很稳定了，它会一直这样稳定吗？还是如果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动，会冲击到我的这种觉察的稳定性？
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我们需要去捍卫这些回路，精神回路、神经回路，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这样一种觉察。你要始终把正冥想、把呼吸放在首位，或者说始终认为什么都不重要。但一旦你放掉觉察，因为放掉觉察其实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保持哪部分回路的运行，如果你深度理解了正念冥想，那你就是这个选，你就有这个选择。
嗯，
你就选择你要变成怎样的人，你要受到怎样的影响。
嗯，好。今天呢，我们又再聊了一次这个呼吸冥想，是从觉察的这个角度出发。今天聊的也就差不多了吧。嗯。
但你看，大家也意识到，我们今天聊还是有很多苍白无力的地方，语言难以表达。然后我们只是从今天从这个呼吸冥想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具体的这种操作方式。但是你看，真正的冥想没有边界。你的生活中的任何部分，你的任何一个种经历，都是你的一个正念冥想的时刻。
嗯，好。
呼吸冥想只是一种具体的形式，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每天多花一点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去给自己一点空间，来去探索精神世界，去深刻理解我们 整个精神世界的运作规律，意识到各种影响反应。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去深刻的洞察人性。而这种深度洞察本身就是正念冥想。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